吉祥尊者你好，我自己本身是在从事这个治疗，也对这个治疗工作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也有一些迷惑，请问师父从这个佛法的角度来看治疗工作
是哪一种治疗工作？心理啦、生理啦什么的？
心理
啊，心理的啊。 OK OK。
然后最近我有在 MCO 的时候有想过关于这个治疗工作啦。
好好。
那么我就希望说从佛法的角度来谈一下这个心理治疗。
好好，可以可以。好，心理治疗可以明白了。
这师父想请师父谈一下从佛法的角度如何看这个心理治疗啦。当然这个心理治疗我把它分成两块，一个就是纯粹从佛法的角度看这一个心理治疗，就是 therapy work 啦， psychology 的 therapy work。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从佛法的角度呢，师父你们如何看待这个心理治疗这样的工作？
我先讲那个简单的啦哈。那个心理治疗的工作是很伟大的，很殊胜的，因为它基本上就像医生的工作一样，就是医病。那么人的心呢，那个马努布邦嘎玛达玛，佛陀在法句经第一开始就讲了，心是一切的主导了，基本上呢就是很多法啦，各种各样的法它都是主导。那么在 UNESCO 的那个章程里面也有写，这个就是呢，如果你要治理世界，不要要世界不要战争的话呢，要和平的话呢，是先从心上下功夫，只要人心和谐了，这个世界的东西就会好。所以不管是从世间的角度来看或佛法的角度来看呢，心都是主要的，决定了人们的幸福或者痛苦，或者是对或者是错，或者是走向方向哪一个方向。所以那么心理治疗呢，它就是一个伟大的工作，因为它能够引导人们在根本上决定他们的生命的走向。那么也因为人的心摆对了，这个世界就会对了。所以从心上下功夫是在根本上下功夫，所以从这个心理治疗的工作从这里来看呢，它就变成呢，实在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工作，而且不亚于这个医生的那种我们的医病肉体的治疗，因为很多肉体的病也是心搞出来的。所以心它解决的问题不只是那个心灵的健康而已，而且影响到整个生命跟整个世界。所以从它的那个作用来说，那么心理治疗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的重大和非常的神圣。对，就这样。所以那么心理治疗这个工作呢怎么看待？那我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吧。一个呢就是从这个目标，你要解决的目标一定是心理的苦，苦跟苦因，苦跟苦因，因为苦跟苦因基本上解决苦因也是要解决苦，那么心理就是有苦也有苦因，这两样东西呢让人们的生活啊、视野啊、知见啊、perception 啊，他们对世界的认知颠倒啊、迷惑啊、等等，都是从那里来的。所以心理治疗就是要解决苦，表面上是要解决苦，其实也要解决苦因，因为苦因不解决，苦是解决不了。这也像比如说忧伤啊这些啊，它本身是苦也是苦因，有些东西它是苦也是苦因。为什么这样讲呢？他当时他经历的时候呢他是苦，但是那个苦他留下在心里面留下来的那个 program 那个倾向，他会成熟的，他会 multiply 的。那么当他起作用的时候呢，他会带来另一种苦，所以他本身是苦也是苦因。这样。所以我们的心里面的烦恼，烦恼本身是一种苦，但是它本身是一种苦也是一种苦因，它会带来一个 impact，未来的 impact。 比如说一个人发脾气，他发脾气的时候他苦不苦？苦，他心里很难受。但是这个嗔恨心他本身也是苦因，他是苦他也是苦因，因为嗔恨心升起的时候看他升起在哪一方面，如果身体在身体的方面呢，未来他成熟的时候会让人变得很丑，让人家不收人家，人家看到这个面孔就不喜欢， 因为它是它会带来苦果，所以从这里来说它也是苦因也是苦果。好，那么基本上呢，我们讲心理治疗就是要解决人的苦因跟苦果，就是这样。那么这是第一点，所以先要把目标搞得非常清楚。好，第二呢，就是你要就开始要进入方法了。好，那么要懂方法，但怎么才掌握方法呢？治疗一定要符合自然界的法则，因为不了解自然界的法则，你是找不到那个门路的，或者是治标不治本。你一定要懂自然界的法则。那什么自然界的法则？因果法则。那什么因果？因果很广，因果涵盖一切，物理世界、心灵世界、整个宇宙、整个天文地理化学，全都是在因果的规律里面。那么特别是一个方面的因果，就是新的因果、新的法则、新的现象啊，那方面的因果，这个东西要掌握。那么一旦你掌握新的运作、新的法则，我们讲吉达尼亚嘛，新的定律，新有一些定律的，比如说嗔恨，嗔恨就会招引一些嗔恨的那些现象会出现，它会带来一些自己在内在起的那种嗔恨的效果，嗔恨的身体现象和嗔恨的心理现象，还有也会产生外在的现象，嗔恨带来的那个吸引来的能量和招来的生命的遭遇啊，也会有，然后也会影响到嗔恨的 perception， 就比如说一个嗔恨心的人看到什么都是不如意啊，这也是会。所以你要明白啊 ，OK， 这些都是属于吉达尼亚嘛，新的一些法则，这个定律是改不了的。任何时刻、任何时代、任何一个人种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法则也是需要懂。那么贪有贪的那个法则，嗔有嗔的吃，妒忌有妒忌的，吝啬有吝啬的，它都会产生一些 impact。那么这些法则呢，要做心理治疗的人呢，他需要懂，懂了过后呢，他就更能够帮助他了解自己的能力和自己能够采用的新的力量，和也了解到对方，就是要他要治疗的那个对方，他有些什么样的心灵的力量，他有些什么样的强点弱点，他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征，他有一些怎么样的身体现象的显现是他心灵展现的，他有一些什么样的心灵上的身体，他的 body language， 所以涵盖全方位的，它会有一些怎么样的显现，那么它的根源，这个显现它的根源在哪里，那为什么它会起嗔起贪起痴，然后呢，为什么它会逃避治疗，它会不喜欢治疗，像回避治疗，这些都是跟它的心灵的关系有关系。那么呢，你要能够一个的追下去，然后呢，而且要能够看到，不能够越把它越看越复杂。其实真正掌握这个心灵的法则的时候呢，在治疗的运用的时候，一个懂的人呢，他是很单纯的，一看哦，这个重点在哪里，这个人卡在哪里，他障碍在哪里，然后呢，他需要什么，他缺什么，他需要什么，他的强点在哪里，他的弱点在哪里。那么呢，因为每一个人心灵治疗呢，你要了解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牵涉到方法了。所以对心对自然界的法则的了解，会帮助一个治疗师了解自己，因为一定要先了解自己，不了解自己是不可能了解别人，了解自己以后就可以了解那个对象，那了解那个对象就会知道那个对象，就知道怎么用这个自然界的法则，因为法则涵盖很广，单单一个新的法则它就涵盖很广，那么你就会到底要怎么用它，因果很广，但是你要怎么用因果，用到能够帮到这个人，点进他的要点，有些人可以点，有些人不可以点，有些人旁敲侧击，有些人要间接，有些人可以接受直接，因为有些人要看时机，有些人要制造条件让他有一天可以接受治疗，他现在不能治疗，要制造条件，所以这些都是牵涉到一个心理治疗师他对法则的了解，对自己的了解，然后对对象的了解，然后呢，产生一个很灵活又很单纯的治疗方案。一定要单纯，不单纯它是不起作用。单纯的力量才强大。所以这个东西，这个就是牵涉到方法了。啊，牵涉到方法。那么方法呢，这里呢，心理治疗里面的方法牵涉到工具。工具，那到底心理治疗需要用到什么样的内在工具、外在工具？这些都要懂，掌握种种的工具， 然后有了工具你才谈得上用上用得上方法，你没有那个工具，就算你懂那个方法，那你施展不出来。比如说很简单，其中一个工具就是爱，那么如果你没有爱人的能力，你施展不出来。那其中一个要了解人家的心灵需要的那个工具也是爱，那你爱的力量不强，你的心贴不上人家的心，贴不上人家的心就没有办法了解那个人的心，这也是爱。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种种的工具里面其中一种工具。所以这个工具心理治疗师他不能够只是理论上知道，他要培养起来。这个就像练功夫一样，你懂那个招数，但是你要练出你的拳脚，你的那个 muscles， 那么你的那个劲，你的气跟劲，那么你才能够施展这招这个功夫。就像我们讲的那个金庸讲的降龙十八掌，降龙十八掌不是很简单，招数很简单，但是只有过筋才能够把它施展得好，因为这个是需要那个功力，那个这个心理治疗师要有功力。那么这个功力呢，在种种的功力里面呢，最先要有的功力就是不受伤。你要治疗那个人，你不能够被那个人的那个病情弹到你身上啊，这也是一个功力要练出来的功力。如果一个心理治疗师自己没有消化别人的那个负能量啊，或者是什么的能力，他是治疗不了别人的。他要有无限的消化力。那么有消化力，不只是有工具，你还要能够消化。让这个病人，你治疗这个病人，这个病人给你的东西，你不会带到下一个病人。因为下一个人可能五分钟就进来了。那你要能够化掉这个，然后转移。啊，这个能力，消化能力非常强大。所以呢，心理治疗师不是简单，它非常的不简单，它牵涉到一个人的智商跟情商跟爱商。好，大概是这样子。所以牵涉到呢，就是你的目标要明确，然后呢，你的方法要好，然后呢，你要有足够的工具帮助你去完成这个心理治疗的这个使命跟任务。那么换句话说呢，就是一个心理治疗师他自己的生命一定要活得好好的，自己的生命活得不好的人呢，他是不可能做一个好的心理治疗师的。他自己的生命是一个榜样，是一个成功，是一个从他可以是曾经从困境里面走出来，可以从沧桑里面走出来，但是他当时在执行治疗的时候，他必须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心灵非常强大非常健康的人，他才可以完成一个心理治疗成功的心理治疗的这个作用。好，那个是我的一个简单的这个从佛门的角度来看认识对身心的那个现象的认识，自然界法则的认识所达到的一个粗浅的一个介绍。
是很好，谢谢师父。另外一个问题是，以往的经历是否会障碍禅修？如果会，那么师父有什么建议？如果因为现在我们从这个心理治疗的工作延伸到，因为有一些佛教徒也好，禅修者也好，他们觉得说禅修可以帮助到他们疗愈他们的创伤，所以他们拒绝或者不要见治疗师。那么师父怎样看这样的情况？
如果他的禅修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帮助他疗愈啊，基本上呢就不需要见心理治疗师，这真的是如此。真的是如此啊，只怕他的功力不够啊，或者他真的学的对的话呢，其实佛法的力量他本身就是他已经有了那个法的力量了，那有了那个法的力量还需要心理治疗师吗？他肯定是不需要的。所以但是如果他那个功力不够，那就要了，有时候借用心理治疗师。但是心理治疗师很多种，我们不知道，基本上的每一个禅师都是心理治疗师，我可以告诉你。能够做禅师的要做得了，他应该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心理，但是可能你们这种学专门研究心理治疗的呢，会善巧会比较多一些啊，有可能有学一些善巧。我们呢可能就比较不是每一个禅师的善巧一样，有些禅师比较善巧，有些禅师可能就，但基本上的原理是具备的，只是说善巧方面呢就不一样了。就比如说嘛，教功夫的人也一样嘛，会教的他功夫打得好，他肯定有能力教。但是有些人好的，比如说一个好的，他又会少林拳，又会太极拳，那么他一看这个人的 这个体格天生就不是打少林拳的，因为体格就弱过人家，他只能够以无力打有力，以薄力打强力。那么他就讲，好，那我教不了你少林拳，因为你少林拳怎么不能登峰造极，我就教你这个太极拳。那么这个就是功夫了。如果没有功夫的，他教来就十个来，他看不出那个人的力量，他就我只能教你螳螂拳，管你是强是弱。那么这个就是会教，但是呢他可能不够善巧了，所以差别就在这里。但是基本上呢动心的法则基本上或多或少都是一种心理治疗师，只是全面不全面而已。这样，所以有些人呢，就算他找了禅师，他禅法如果还不能解决他的心灵问题，那去找心理治疗师，我们也是支持的。因为也许我们的功力不够，我们的善巧不够，就让那个专业的心理治疗师去完成一些可能禅师也未必做得了的事。嗯，会有这种现象。所以我觉得心理治疗师还是有很大的价值，即使是有。但是如果那个人他觉得禅师已经医好他的病了，那你不需要把他拉他来，这个生意就不用做了吧，对不对？
是师父啊，我明白这一点，就是说我是想从这个学习者的角度来看啊，就是有一些禅修者，好像比如说我很早以前就学禅修嘛，那么因为可能那个时候对于自我或者是对于自己的性格也好，或者是生命的遭遇也好，不是非常了解，那么就去禅修。那么禅修它是教我们就是说不管是阿那巴那沙地也好，或者维巴沙那，或者拜佛什么都好。那么这个法的力量为什么我用我个人的例子啦，那么为什么不会在我的身上产生转变的力量呢？因为如果说法的力量是真的这么强的话，为什么在就是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接触了佛法之后，它没有办法转化，就是说我生命过程当中所经历的一些障碍呢？反而是我通过了世间的这个心理学的方法，让我去了解，我内心的障碍是什么。然后当我再去禅修的时候，反而在禅修的时候更加能够感受到这一个法的力量哦。所以到底这间中是出现了什么问题？是我个人的业吗？看师父怎么看。
好，那我问你，我们一道一道讲，你说哪一道法没有带你的没有办法帮到你？你先说，你修过阿那巴那萨帝对不对？
对，是。
好，你修到哪一个层次？你修到哪一个层次？
我14岁的时候我就开始修行了哦。
好，你好好，就讲你14岁修。好，那你修的是什么方法？是什么方法？
那个时候就是初入邪哦。初入邪应该叫熟悉观。
好，熟悉观。那你修到哪一个层次？
我那个时候因为
有禅定吗？
能够静。能够定。
定，
但是呢身体很硬
啊，
然后呢那个不是定，是
禅定，不是身体硬的，禅定身体不会硬，
是
身体是松软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又不知道怎样跟就是师父他们沟通，所以结果我就OK， 师父我再多讲一点，就是我身体硬了之后，我回到生活，我有感受到平静跟安定。回到生活的时候，我跟家人就不懂，因为回到生活的时候，生活是很活跃的嘛，都是要交流，都是要动的嘛。但是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就卡在那边，所以我一直很向往，就是心一直留在那个寺庙里面。但是我因为我还很小嘛，我还需要去上课，需要就是读书什么，所以结果我就好像我的心啊跟我的身体哦是在不同的地方的哦。到了大学的时候，我离开了这个就是所谓的北传的佛教，我接触了南传的。然后结果南传的就好一点，因为有接触到这个 Metta 的 Meditation， 就比较柔和了。然后又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教书治疗工作，所以让我就是说去了解到底我为什么就是在禅修的时候妄念会这么多，或者是心理的障碍会这么多，都是一些 remorse 啊，都是一些内疚的一些状态。所以后来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疗愈， 过程也因为我个人的工作而需要多了解自己，然后呢再去禅修的时候，我发现到就很快能够进入那个状态。所以我就有一点困惑咯，在这方面。
其实很简单啊，禅修是举一个例子，它就好比是带你过河的方法。好，那么过河的方法有很多种，有游泳过河、坐木筏过河、坐船过河，然后呢或者是坐 helicopter 过河，这很多方法过河。然后每个人你有什么工具用什么工具，你有什么老师叫你什么你就用什么，有些老师叫你游泳，我再叫你这个，对不对？好，那么呢但是如果说那也要看要用什么工具过得了那个河，也要看那个河的状况，那个水流有多急，
是吧？
那么那水那个石水有几深，有没有中间有没有中流，有没有石头，那有没有瀑布，有没有什么，但是很多很多的，明白吧？好，那么现在每一个人修禅，每一个人都处在不同的，那有些是游泳健将，有些是会救生的，有些是不会游的要救生圈的，有些种种的，有人游泳的技术各种各样的不一样，所以也有人他有木筏但是他不会滑，有的人有滑，有的人用那个柱杆撑着过，那柱杆不够长他又撑不过，明白吧？那个水深啊，所以其实呢很多禅修是一个 general term， 禅修是一个新的训练，能够让你到彼岸去，不要再受苦。好，但是从现在到对岸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种情形，很多很多的复杂现象。那么呢你的情形刚好是，如果你到了对岸肯定你就是没问题了，就是说如果你的禅修修到成功的话，就是说修到正悟的话，看清轮回因果生命的现象的话呢，那就是说达到禅修的终点烦恼断的话呢，那你的问题肯定解决，肯定
是。
现在情形是你没有，你只是跳进水里面也没有游太远，那么呢你现在呢你是带着，比如说你的脚本来就是绑着一些包袱没有丢掉，知道吧？那么你带着包袱没有丢掉，突然间人家就叫你，也没有替你解除包袱，就叫你游泳，就叫你游。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当然游游游游，游到了沉下去了，你怎么这个不能解决，并没有解决我的问题，禅修没有解决我的问题，反而你回到岸上来然后呢你找一个人跟你教你怎么把你的那个包袱割掉，割断那个包袱，割掉包袱你再跳进去就可以游了，看起来好像隔包袱变成比禅修更重要了，你明白这道理吧？所以你的处境你会有这种感觉，好像我去处理了这个心理的东西呢，其实我们的这个新的修法里面呢是不同，你当时参加那种禅修营是一下子教很多人，如果是真正来讲呢，其实训练一个游泳只是个别的教，比如说如果我们个别的教的话，那就要那不同的人就不同的能力，那如果是佛陀是很精准知道你的包袱在哪里，用什么方法解你的包袱，所以佛陀也可以在你掉在河中间的时候再把你的包袱去掉，也有可能佛陀有这个能力，所以变成呢真正如果是完整圆满的导师呢，你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这个问题就不会有了，但是现在的导师已经没有像佛陀那么圆满的导师，所以每一个导师他只是有他的某一种功夫，那么比如他的功夫就是教你坐船的，他就只会教你坐船，他未必会教你划船，会不会教你怎么划得很好，那么确实他能教你划划，你只能用他的桨，但是如果你没有桨你只有柱杆，他又不知道怎么办了，或者是什么有很多种情形，所以变成呢，所以有些时候教你的人他没有佛陀那样的全面的力量，他只能教他懂的，那么他懂的刚好跟你的处境有一个落差，不是也不是不相应，他只是那个时候你还用不上，你还吸收不了，你还消化不了，明白吧？所以在那个时候你还消化不了，变成那禅修对你来讲好其实不管用，其次呢是因为你今天你没有遇到一个像佛陀这样的导师，佛陀这样的导师是很精准的知道哪一个先哪一个后，先切包袱先，还是先教你练先，还是先教你游先，先教你 换气仙等等啊，或者先叫你坐船先，哪一个比较快，坐船快还是飞过去快还是什么快，种种的考量，知道吧？而且这条河可能还有鳄鱼，可能还半路还要打鳄鱼，你明白吧？所以很多很多种，站在一个禅修只是一个 general term 叫你过河啊，但是每一个人过河的情形，精准的掌握那个河，掌握你的体能，你的力量，你的障碍，掌握这个你的那个持续力，你能够延持续到哪里，等等等等的考量，这个东西呢，只有佛陀才充分掌握，其他的弟子都没有充分掌握，所以每个导师他只能够解某一些人的问题多一些，有些问题少一些，有些人就是结结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禅修解了他心理的问题，他不需要这个心理的治疗，那有些人他需要心理治疗了才能够修禅，所以各种各样的情形，只能够说你的个案是如此，另外一个人他可能他的个案是那样，这样子而已，每一个人都是不处在不同的个案，精准的掌握每一个人他在哪一个处境，他需要哪一个个案的，那个是佛陀啊，只能够说很可惜你错过了佛陀了，所以今天你遇到后代的导师，他有什么给你你就吃什么了，你这样子
是好，这样师父，因为从这样子来看，我个人的修行能不能过到对岸，我还是要靠外在的因缘，就是导师，
其实是因为你的导师不够强，不足以给你提供，所以呢刚好你去外面找到外面的人帮了你，刚好是弥补你的老师所缺乏的，就是这样子而已。如果你的老师的能力全面一点，你也其实也不用找出去外面，并不是佛法缺乏，只是用佛法的人他可能不用佛法的能力不全面，那么你有些时候刚好遇到外面的人，他也是用啊，只是他用的方法刚好弥补了你老师的所欠缺的那一面。
明白，是，对，是，我明白师父你讲的东西，我明白。那么师父啊，这个我大概知道了，就是因为当时的因缘是这样子，然后呢，也就是说每一个导师他没有具备这个佛陀的这个精准的这个观察的能力，然后也不知道我当时的状况，然后还有河水啊，我体能障碍等等这些情况。
好，
那么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概念
啊，概念什么概念？
因为哈，对，因为在我就是说学佛的过程当中，我用我个人的例子比较容易啦。那么我建立了很多概念，比如讲要平静，然后想象大概禅修了之后会有怎样的境界，没有完全没有贪嗔痴，我到现在我还是有这种误解的，知道吗？所以我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我禅修修得很好，我完全就是说净化我的内心，就不会有贪嗔痴。
对啊，对啊，这、就是真实的。
完全没有，一点也没有。
一点都没有，那是阿罗汉哦。如果你成阿罗汉，的确是一点都没有，的确。
是，
这个不是错误的概念，是对的概念。对，功夫没到而已啊。
是，对，所以我还没有到那边，所以变成说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再来看回我，就是说这个人的能力的时候呢，他就会有嗔心在，你明白吗？
你讲你要去山顶，那个是对的，山顶。凉快凉爽，看得远，这些是一点都没有错，这概念没有错，只是你还没到山顶啊，还没到山顶，你当然要学会接受你现在在哪里啊。
是，
但是这个禅修是让你到山顶，这是真实的啊，只是现在你同时想象你的目标在哪里跟你现在在哪里，这两个是没有矛盾的吗？对不对？
是，但是哦，就是因为比如讲我现在在哪里，我看到那个这个山顶的景色的时候，我一直责怪我自己，为什么我还没有到山顶？你明白吗？
很简单啊，就努力啊。这个责怪是奇怪的，因为责怪本身就是让你阻碍你到山顶的，
自责本身就是
这个是你对方法的不理解啊，对那个方法的不理解，不是方法的问题，是你对方法的不理解
啊。所以对，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在。就是说在跟就是说跟导师的互动的时候没有把这些概念理清楚，所以这个就是也是其中一个障碍啦。
对对对，因为你是只取了那个概念，而对那个概念没有全面的认识到片面啊，才会有，然后呢以片面去概全，这个时候就概不了全的时候就有麻烦了，就这样
啊。
所以学东西呢，学功夫呢，就不可以学不精， 要学就学整套，不能够学，比如说这样学功夫又不扎马步，结果你没有功夫的人，一到人家叫你从胯下转过去，你就乖乖转下去，你还活下来了。那有功夫的人跟人家施展两下拳脚，但是马步扎不稳，就给人家打死了。所以你讲，我不学功夫，我还活得更久；我学了功夫，我反正被人家打死，短命。其实不是功夫的错，是功夫学不精的问题。嗯，
是，嗯，明白。嗯，好，梁师傅，那么从这个心理治疗工作的角度来看呢、啊嗯，一个心理治疗师如何要有一个正确的这个服务心态？
第一呢，就是放掉自己的我，然后呢，带着爱心，然后呢，去为你的对象，从他的角度来想。想一个能够让你的对象，更好的一个方案，啊，那个就是替他治疗。对，放掉自己，如果不放掉自己，就会坚持一些某一种自我的固执、自我的想法，那你就不能够以对方为主。治疗的时候是忘掉自己，以对方为主要，就是像老子讲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就是自己没有固定的我要怎样，是以对方来决定你要怎么样。用什么方法？是他是你的对象决定，你只是根据你的知识，然后对你的对象做出反应，而不是你我要怎么治疗他就怎么治疗他，不是，是以他为主，根据你对他的认识和他的需要，放掉自己，因为你不放掉自己的人，一定会有很多主观的意识，主观让我们看不清楚对方，
是。那么师父，如果一个个案他因为业的关系啦，使到他做了很多次的治疗哦，都没有办法突破他的状态啦，那么往往我们身为治疗师有些时候就会没有耐心咯，或者就会放弃这个个案了，
这个是治疗师的功夫不够，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调整自己的心态呢？
其实是这样的，他业不够，不是想办法教他怎么种些善的业，让他有能够承担哦。因为他没有承担力，你就要帮助他增强他的承担力啊。就是从他要从很 basic 开始啊，他没有承担力，就要从他的承担力建起啊。不然有时候就只能结缘了、啊。比如说有些人，比如说啦，我，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怀疑他自己杀了他父亲。
啊，
那么他怀疑他自己杀了父亲，他也不是真的要杀他父亲，但是他是处在杀父的边缘，这就算是错杀了，可以讲是错杀，但是他自己觉得是他的动作杀了他的父亲，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的那个罪恶心啊，那太重，那你怎么讲也帮不了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要马上改他，那我们不是教他啊，你做点功德啊，做点放生啊，制造还点功德，希望他有一些功德能够让他能够承担的比较好强咯，这样不是说一定要治疗，不是的。你看医生也没有说一定要治疗所有的病的，有些治疗是生生世世才治疗得好的，不是一试就治疗得了的。比如说你试看去治疗那个白痴，Mandelieu 里搭的，我跟你讲，基本上你治疗不了的。
对，是因为后来的时候，我在听闻佛法的时候，我也有发现到，也是要有舍心啊。那个舍就是因为每一个众生他有自己的这个业嘛， yeah, yeah,
对对
啊，是。
但是没有众生是没有希望的，包括白痴都有希望。
是。
所以治疗时要有这种信心啊，众生都有希望的，只是说他可能他的个案可能他的病可能要生生世世，但是总是能够做一些东西的，不可能
是
最低限度跟他结个好缘，给他爱。这是我的发现，最低限度我们能够为别人做的就是这个。
明白。那么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有培训这一个治疗工作者嘛，那么有些时候我发现到这些学生哦，他们没有承担力哦，他们会把这个个案的问题哦带到自己的身上啦、
对对对。
如果我拒绝他们成为治疗师的话啦，我会不会就是说承担这个业啊？因为他本来是要去服务嘛，但是现在我就是拒绝他进入这一个服务的工作了。
没有啊，不是拒绝啊，是说你还承担不起啊，除非你承担得起，你还没有训练到承担得起，那就不行，就这样子吧。
是，
像医生这样子嘛，那个医院医学院，他不可能全部人给他毕业的吧？ 你没有毕业就不毕业咯、哦、就这样子啊。但是呢就是跟他讲，但是我可以，但是医学院不给你毕业是有时间限制，你可以没有时间限制，你就训练到你能为止，你不能的话那你不是怎么行呢，对吧？嗯，你自己都搞不定你自己，能不搞定别人？是这样啊，
是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就是有那个时间的框框啊，好像他们毕了业啊就得放他们出去了，所以有些时候我就会直接跟那些学生讲说，哎，可能你还不适合做这一个工作，然后我就因为我就自己有些时候在反省说，哎，这样我这样子跟他讲的话，我是不是断了他这个做善业的机会啊？
没有啊，做善业要做得好啊。善业什么叫善业？善业是把东西变更好。如果他把东西变更糟，那就不叫是善业啊。
明白。明白。
对啊，你比如说你这个人去做救生员，你跳下去，你是跟着那个你要救的人一起死的，那你说我因果给你去救人，那你叫善业，那不叫善业，那是误人子弟。
明白。是明白，师父。好，那么师父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关于情绪啦。因为每次呢，我们在做治疗工作的时候，往往跟着来的就是情绪嘛。
对。
比如讲，他可能一想起他过往的一些被伤害啦，或者伤害别人等等，他的一些贪嗔痴出现。好，那么。当然我们有方法去帮他们梳理啦。
啊，对。
但是因为我有就是说请教过一些人，他们也有跟我提过说最好不要去 trigger 他们的这个情绪啦。但是在我们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通过我们的就是工具啦，难免就会引发这个个案他们的这个情绪。那么师父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因为有一些师父或者是有一些导师，他们会认为说最好不要让他浮现上来，因为这些都是贪嗔痴的。
记住我们帮人的一个大原则呢，就是让一切变得更好。但有人说不能更好，那至少在坏跟更坏之间选一个比较不坏的。
对，是
明白吗？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在这个基础，在这个大原则之下，那其实每一个情形都不一样。有些人他需要，不是说是一个，比如说我们去惹人家生气，那个是错误的。但是呢，有些时候吃一个有很多种，我不知道你的吃一个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说他这个人是伤心，你就让他做骂他咯，弄他更伤心，那个肯定是错的。
但是
有一种吃一个是把他带出来消化。
啊，明白。
那种吃一个不是引发，那种是带出来消化。
是
那种跟吃一个跟我刺激你让你再生气，那是两种不同。我们在观察里面有一个原理，有些时候比如说我们要观不善心的过程，那我们可以我们不然就从记忆里面，不然我们就创造一个让他自己能够认清这种什么叫做负面情绪。因为你需要知道它，因为你不知道它的话你没有办法克服它，你要认清那个魔鬼才能够处理它，抓住他或者是什么。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有系统的、有方法的、有节奏的，把那个魔鬼带出来，然后呢去处理它，然后去调整它啊。这种是一个跟制造魔鬼是两回事的。
明白，是师父这样子我懂了。因为我一直以来就是很犹豫，就是我的方法，我担心我的方法就是说会引发这个不善心或者是不善法。
不是，我们引导人家认清不善法而不善心，而不是制造不善心，这两种概念。那么医疗用的方法通常是引导人们去克服和认识不善心，而不是去恶化那个不善心。
是，
这两个概念，完全两个概念
啊，是很好，是师父我明白了，这个很好，我清楚，这样子我就比较舒服一点，不然有些时候常常一直在懊恼啊，我的方法是不是有一些错误？这样子
没有，我们读阿毗达摩或者是学这个，要读活不可以读死，读活的话呢，那个整个来龙去脉呢，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是，
对，
是好，师父最后一个问题哈，这个。服务工作就是好像我们心理治疗的工作了，跟这个商业的模式有过沟，就是我们有收费了
啊，对，
会产生什么冲突？那么师父你对我们这样子一个工作方式有什么建议吗？
我觉得啦，如果是我的话呢，我对自己的生活的要求呢，就是我够吃够住， 然后呢，就然后呢，如果你真的没钱，我也给你心理治疗。但是你有钱，我就跟你讲你有钱。那有更有钱的，我就讲那你就给多一点吧，就这样。但是不收费，你怎么过活吧？总要收费嘛。
是。
像我们和尚又不同，和尚受人家供养的，所以我就不，我是不收费的。
明白、
所以今天跟你讲话不收费的。
杀猪杀猪杀猪师傅。所以这样子的话我明白，我可能可以做一个 scaling 啦，就是那种有台阶的这种方式、就是好像慈济他们这样交付济贫这样子啊。
我不晓得怎么教了。
是是是，对，不过这个是不容易的，因为我曾经做过，然后呢也可能那个 system 不够稳啊，然后所以这个还可以再考虑一下。师傅，再最后一个问题，刚才提到说那个情绪哦，因为有一些人比如讲说他失去了亲人，他们很伤心嘛，然后比如讲五年十年他们就一直捉着这个伤心嘛，那么当他们来做治疗的时候，因为我有很强的这一个佛法的背景嘛，有些时候会跟他们讲诶，你要 let go 或者你要原谅，那么就有一派的就是说我的同学他们就会指责说诶，你身为一个治疗师，你没有权利告诉那一个个案说要 let go 或者是原谅，那么师父你怎样看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
我觉得他们脑筋生锈了。其实呢很奇怪，为什么地心引力要属于牛顿的呢？自然界的法则为什么要属于佛陀的呢？对吧，只要管用，我跟你讲，这是脑筋生锈的人呢，你管不着。这世界上太多脑筋生锈的人，要绑着有智慧的人，那是由他去绑吧，不管他。但是呢只要我跟你讲，只要能够产生对病人有好的效果，那就是成功的治疗。没有说是所谓的这个招牌为什么不可以叫 Lego， 你管他。教本来就是治疗师，就是要拿出一个方法让人家好。
是
这样子，那只要能够让他好的方法，那就对了。包括你叫他去唱一首歌，那也对。为什么只能唱这首歌，不能唱那首歌？你管他唱什么歌，对吧？就是，像我爸爸就喜欢唱毛泽东的歌，他唱了毛泽东歌高兴，那你跟他什么政治歌不能唱？你管他。我爸爸的那个老年痴呆，就是后来唱了一下就是红歌，唱一下，他以前唱的他就全部记忆也就恢复了，也没有痴呆了。对，所以我管他，我不想你只能唱佛曲，没有啊，唱毛泽东啊，东方的红太阳。
明白，是。
真的脑筋生锈的人，就是那些人做不了治疗师的了。那我们有智慧的人，不可以要得到他们的认同，你得到他们的认同，你就是灾难；得到愚人的认同，本身就是一种灾难。我告诉你。
我明白，师父，但是还有一个可能要再扩展一下啦 ，extend 一下这一个问题哦。因为每一个学派或者每一个治疗师都有自己的不同的方法嘛。那么当然，我们这样子，我们是真的引导是个案，就是说从他的悲哀里面走出来嘛。
对。
但是因为我们不可能绑着一个个案，他可能会去见另外一个C 的这个治疗师。这个 C 的治疗师就告诉他可以的，你要沉溺多久都可以，变成他就会升起那个嗔心啊，就觉得说是你的错，你一直要我走出来，是你让我不允许啊，他们所谓的这个不允许他去沉溺在这个悲哀里面，所以变成说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因为派别的不同嘛，使到很多治疗师会用不同的方法，然后因为这个个案他还想沉溺在里面嘛，所以往往他就还会找到一个治疗师是认同他的方法的。那么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啊，我们是否就是也要 let go 呢？就是不要太过执着。
你这句话就错了，不是不要太过执着，是完全不可以执着。你执着你就帮不了别人，知道吧？而且你看你要教人家不执着，你执着他，你用什么教他不执着？只有不执着，人教不执着。如果你发出的是执着的磁场，你是教不了人家不执着的。
是是，明白师父，明白。是这样师父啊，最后一个可能比较容易的就是说，师父这样子对我们这些治疗师啦，师父有什么比较特定的这个佛书啦，或者是一些什么文本啊，佛法的文本是我们需要去精通或者需要去懂的？
我觉得你自己的心就是你最好的书。
嗯，明白。
你知道为什么吗？读是好，问题是呢，
是
书是没有教你怎么活用，很多人读了他就抓，抓了他就不活用。但是如果是修又不一样，修是活的，读是比较死的。所以有些时候你有些人读了过后，其实读本身没有错，但是没有灵活的心，不理解的读，他就反而变成很多框框条条框框把你绑住，那变成反正你看啊，那个打功夫的人，他去打，他如果没有招，他反而还会打赢人家两下子，打动人家一锤。但是他学了几招，但是那个招又不灵活，他拿了那几招就背着那几招去打，这出只招出左招出右招，两下就被人家打倒了，你明白吗？所以变成学功夫学不精的人呢，反而比没有学还惨。那个没有功夫的人，他就是乱打一轮，看到就出手，哪里快就哪里打得好，反而那个人打架还会赢过那个学了两招功夫的人。并不是学功夫有问题，功夫没有问题啊。所以如果懂得怎么学功夫的人，那是没问题。因为你们是讲实用，那么讲实用的人呢，是可以去读，不是不可以读。但是要懂，比如说法句经就很有爱，只能以爱止恨，不要以恨止恨啊，等等这些东西，懂要领悟啦。领悟的人读什么都好，没有领悟的人呢，越读越惨啊，就这样子。
是，明白。师父，好像有些时候啊，我们做老师的，我们看到学生的阶段嘛，然后呢，我有些时候会讲说，哎，你们就是读书读死了，我这样子跟他们讲了。当我这样子讲他们的时候啊，他们会认为说我看不起他，但是我的内心是没有这样的意识的哦。这样子，当我们在做教师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造了很多的业呢？
没有，其实呢，是因为。啊，其实也叫造下了不善巧的业，可以这么说，造下了不善巧的业。因为其实很简单嘛，其实记得我们每一天睁开眼睛看到的另一个人，就牵涉到心理学。你不能够说我跟学生不用心理学，然后呢，我教那个学生对别人用心理学，但我对他不用心理学，那个是不可能的。那你就不是成功的老师。成功的老师，懂心理学的老师，跟天底下任何一个众生都是用心理学的。
明白。
那么你要懂得对你的学生用心理学，你才会是一个成功的老师。
是。
不然你是教死书，你教他，你讲他读死书，但是你教死书，你要展现，你对他就要展现心理学，你才有可能用的，你对他用得上心理学，用得成功，你才有可能教到他成功。你对他用不上，你就教不了他。
不，师父，我再讲多一个东西啦。因为哦，我在你的讲座里面，我有听过一句话，其实我很认同，但是不一定是对啦。就是说善巧，因为我知道我懂心理学的人，我们一定会很善巧的，我们也知道怎样善巧。
对。
但是这样子的话，变到我们的心啊。有些时候就很讲很歪给拉狗，明白吗？很歪来歪去啊。
谁告诉你？
所以有些时候，
谁告诉你善巧是这样子的？
没有人告诉我是的，是我个人。
这是你误解了善巧，你把善巧想成技巧，善巧跟技巧没有技巧，是技巧，机会的机，投机的机
啊。
善巧不是跟技巧是不同，善巧很简单嘛，比如说善巧是真实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的才叫做善巧。这个要爬楼梯，他爬不上，那个太大级了，你再给他那个大级跟他分成两级，给他变成小级一点，给他爬上去，那个叫善巧。你知道吧。那么那个牛他本来他的那个牛奶产量产不了几多，你又不要给他吃草，你又不要给他喝水，但是你要他产多一点的那个牛奶，那你就想办法给他打几只荷尔蒙下去，那希望他吃少一点草，产生多一点牛奶，那个叫做技巧。
明白。
善巧是在因上，比如说 OK， 现在有很多道菜， 很多那个煮菜的材料摆在那边，那么呢你就想好这个菜哪一个先放下去，那马铃薯比较硬的就先放下去，哪一个比较软的先后放下去，然后怎样才能够煮出最好的菜，这个叫善巧。那么你没有给人家食料，你要那个巧妇那产生那个没有米的炊，你让他煮出那个饭来，你赶紧想办法，我总是我没有给你米，你自己想办法给我煮出一道米出来，那么你要他逼出来，那他只能去偷啊去什么啊，那个叫做技巧啊，你就是用逼，那个叫技巧。因不具备要果，那个叫技巧。你在因上产生最有效率的，让那个因最有效率的产生果，那个叫善巧。善巧是不违背因果的，技巧是想要欺骗因果的，那个叫技巧。
嗯，
怎么会复杂嘞？那里复杂，那里什么 crooked mind， no crooked mind，right mind upright mind。
是没有师父，因为是这样子，因为我知道如果我用这样子的方法的话，我知道那个果会是怎样，因为有些时候我担心我自己会 manipulate 我的学生。
怎样举个例子，怎样 manipulate， 举个例子。
好像比如讲我知道诶，如果我这样跟他讲好听的话，他就会多做一些东西给我，或者是他在服务众生的时候他的心会比较开一点，我会知道这样的结果、
啊、
那么我就会担心如果我这样子做到很纯熟了的话，我会不会去 manipulate 用这种方法去 manipulate，
本来就是其实度众生就是 manipulate their mind for good、
明白、
其实哪一个度众生不是 manipulate their mind， 佛陀度我们不是要 manipulate our mind， 如果你要这样讲的话，你要 want to change our mind for the better。 你要这样子讲 manipulate， 什么东西都是 manipulate。 我要我这个学生他起了嗔恨心，我要他变成没有嗔恨心，我也是在 manipulate 他的心啊，调到他的心没有嗔恨心。 It's manipulation。 But 通常这个 manipulate 这个字眼是用在坏的层面嘛，
对，
其实基本上是转嘛，其实就是转人家的心嘛。
嗯，
但是我把它转向光明，转向没有苦，那个就是好的，转向恶的那个就是不好的，就这样嘛，就是骗人家去做坏事，那个就是 那个是坏的 manipulate 嘛、那么引导人家去做好事，那个就是好的吧。你可以讲你要讲 manipulate 也可以这样子讲， Everything you can call it manipulate， 佛陀也在 manipulate 我们。所以有人就说，有一个人我跟你说，他就跟他讲你被佛陀 manipulate 了，你知道那个人他讲，他因为他已经是出果圣者，他讲如果这个叫做 manipulate， 但愿全世界一切众生都被佛陀 manipulate， 因为这个 manipulate 太棒太棒了。因为让人家离苦啊，这种 manipulation is too good, too good.、Okay?
是明白了师父，因为我就是之前对这个字眼可能就是还有一些误解、所以变成就很保留啊，所以我就没有说多用一些善巧，所以我就好像没有说很多用一点心思啦，去转化啊一些情况，所以变成我就好像放着这样子，什么都不做这样。
我告诉你，所有导向离苦的、导向清净、导向离苦的都是对的、所有导向污染、导向受苦的那个就是错的，就这么简单来理解就好了。是非善恶就这样子看。
是，明白，明白。这样子啊，杀毒杀毒杀毒师傅的时间。
OK OK OK。
好，OK， 看吧，谢谢师傅啊，杀毒杀毒杀毒。
杀毒杀毒杀毒。